黑我不愿意。
好，贴中间狗了
一个。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Call Me Radio。 那本节目由二五协作成都 XG 密室逃脱赞助播出。那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应该都在这个通过微博也好，然后通过这种 QQ 也好，应该都是被两部这个被引进国内的日本动漫电影给刷屏了吧。一部是这个火影忍者，还有一部是圣斗士。然后之前我们两期节目就分别来做了这样一期是火影的专题，还有一期是圣斗士的专题。那本期节目我突然就在想，就说我们因为小时候嘛，这两部电影带给我们都是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嘛。我们在看这些日本动漫的时候，其实同时陪伴我们成长的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这种国产动漫啊。所以这期节目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记忆里的这种非常优秀的国产动漫。然后我想了一下，因为我考虑到我们这个节目它的这个年龄阶段是台阶状的，对吧？
对。
然后我们大概每一个人来分享一下自己小时候，就是说看的这种国产动画，差不多串联起来就是这几年中国动画一个发展史，对吧？
嗯，是。
好，那这样吧，我们就先从这个年龄最大的开始。
年龄最老的你。
你还是我。
你
先不，这个问题我
九零还是九一？
终于看到你们起争执了，好开心呀、
啊！你九一
对，马首是瞻嘛？
哎，行吧。好，那我小时候看的，我觉得可能我说出来，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看过。
我觉得易主任，按照今天你这个五部，就是咱俩分的这个，
对，我觉得可能我说出来，可能连你都没看过。
是啊。
小蝌蚪找妈妈看过吗？
看过呀，
我看过，
都看过吧，
我也看过，
好经典的
啊，心友啊，你们都是我的心友。行，小蝌蚪找妈妈，其实我印象中它是一部这个中国的水墨画电影，
对
吧？就我记得我是在幼儿园看的，
是啊，
当时看着反正还是觉得挺不错的啊。所以虽然同时期有这种各种圣斗士这种日本的动画嘛，但是我觉得它的虽然是水墨画，但它非常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在当时一众这种日本动漫里边也不会显得自己有多差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记得稍微大一点呢，应该就是看的有黑猫警长、葫芦娃。
葫芦娃水墨画吗？水墨画的
不是水墨画、啊、
葫芦娃为什么
是
水墨
画？
葫芦娃是水墨画的呀。
葫芦娃
哪是啊，
还
是啊，水墨画是黑白的。
哦，对，那中国画，中国画。
有点中国。
我还以为你看，
反正就是画风都是那，
我还以为你看的和我们不一样。
我也觉得，我以为他看的是盗版。好，然后就有葫芦娃嘛，然后我记得还有就是比如像是黑猫警长这样的东西，应该大家都看过吧，这些
舒克和贝塔。
对，
请看下集，啪啪啪啪，对吧？有印象吗？
但好像黑猫警长整个来说只有五集，好像只有五集，
对，只有五集，
对吧？之前我记得微信上还报过，就是为什么只有五集？这个
内幕啊，
内
幕，内
幕的。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能报一个自己比较土豪的事情吗？
说吧，
来吧。
你有黑猫警长全套吗？
我有黑猫警长全套的录像带。
我也有
录像带啊、
录像带。
你们两个真的是豪到一起了。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小时候比较爱看而已嘛。
对，还有 Panasonic 的那个录像机到现在还能用。
我觉得你都说的好陌生。
我很荣幸能够与你们成为朋友。
下次拿到这儿来放着，然后纪念品就是年代感的东西，年代秀，九零年代年代秀。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魔方大厦，有没有印象，艺术啊？
哦，应该是我看
CCTV 六，
对，我知道，我看这部应该是闺蜜
子眼里房子，
童年阴影有
点。对对对，就五彩斑斓的那种颜色的房子，但是呢，它的房子那个颜色配色是随意的，就没有任何的。就是那种逻辑思维感，看到这个颜色就堆一个，那个颜色堆一个。
其实现在来看，它的剧情我觉得还好，但是，反正就整体给人这个感觉就是一部童年阴影系列。
然后还有《邋遢大王》，小邋遢，小真丫头真邋遢。
哦，那个我看过，他们就老说我就是邋遢大王。
我就是邋遢大王，
对吧？除了这个，
我不是邋遢大王。
我们再往小的地方来讲，可能
还有，比如说像《小哪吒传奇》
哦，哪吒都是后面的了，《
西游记》还有
应该是在读四五年级的时候看的了。
十五年级不是都看那个了吗？我为歌狂了吗？
没有，我为歌狂是从六年级开始的，我特别有印象。六年级当时我为歌狂出来的时候，对对对对对，青春期的启蒙。那个时候先是买的他的书，后来电视台才开始放他的电视，就是 TV 版。
啊，对。
那个时候追着，嚯、哦，二十集，愣是追了整整两个月。一个暑假把它看完了，然后当时看完之后班里面还在讨论嘛、
嗯、
当时我们两个一个班嘛，
对，
那个谁呢，严老师，
嗯，严老师
还在前头领我们 领着大家学，来来来学这首歌，这首歌多好、这首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哦、对，一起来
学，
唱，
对、
然后大家张嘴都是一顿乱唱，都歌词都不知道，
歌词不知道，对，就完全背着那个稿子走的。
对，其实对于我来说啊，真的说到这个我为歌狂印象就比较深了、嗯，后来为什么我高中的时候要留长发呢？
啊，
有一定影响的。对，
你是要当叶枫吗？哦，我的天，
怎么感觉每期都在提这个梗啊？
就是如果你当叶枫的话，还有一个你不够叛逆，要往剧情里面来讲。
我可能比较叛逆，因为高中你没和我在一起嘛。嗯，我应该属于我们高中那一代的，应该算是流氓，
街霸，
流氓这种角色，
该玩，对不对？
该玩。
真的就是这种，真的就是这种。
然后《我为歌狂》这部片子，说实在的，易主任，你更喜欢谁？你看过？
当时小学看的时候嘛，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楚天歌。
哎呦，
我也喜欢楚天歌。
你是谁？
你是谁？对，还没介绍。
我是阿青，
来自现任电台的阿青。
对，
我也喜欢楚天歌，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头发长的，看着太阴郁了。
你应该更喜欢梅君妍呢。
哎呀，我还喜欢冷如花呢。
哎呦，
真的是充满年代感的名字啊，一听都是。
然后你喜欢天歌，然后我呢，我估计更喜欢的是 Cookie
那个鼓手吗？东东
啊，对，
东东
鼓手是
Cookie，
鼓手
那时候就奠定
女子乐队的是 Cookie， 那个东东
那时候就奠定你喜欢短发女生的这个基础啊。
Cookie 是男的，好吧？
你说是东东的嘛？
东东，我说的是你说东东、啊，然后我说那个东东是另外一个女子乐队的。
其实你记得吗？当时那个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星座，有一个我看了那个书，
谁是处女座？
我只知道那个
梅君妍，好像是
我只知道那个双胞胎、
啊，
双胞胎玩那个键盘的、
啊、
那个，他们俩是射手座
女子乐队的、
他们俩是射手座，
女子十二乐坊吗？
然后这边三个女主持人啊，都听得一脸懵逼，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还好，
你看过吗？
面瘫
有一点点印象，主要是太小了。其实你们看过的，我应该都看过，
就是印象不深刻了。
对，印象不深刻。
面瘫看过吗？
看过一点吧。
看过，
我觉得应该是你喜欢的风格吧。
不啊，那时候看火影去了。
哦，也对、啊，
所以其实只有我才是一脸懵逼。
以下应该是完全没有看过。
他终于回来了。
啊，终于，对，没错，
我忘了提这件事，
走掉了两期节目，
对，
终于回来了，
浪回来了，
浪回来了，
你不知道，
没办法呀，我把上期节目听了之后，
你想，你不知道，
我没
就心理压力有点大，是不是？
易主任说你出去浪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
田总监还说了一句，这么好的天气应该出去浪，
田总监说的对呀、啊。
对对对对
对，
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我为歌狂》。
我为歌狂，其实
易主任，你知道他后面出了两本书，你还买过吗？
我借的。同班有同学买过小说吗？应该是、
我小说《我为歌狂》的续集叫做、那叫做《爱上爱情》，有印象。
续集我知道，但我没看过。
然后这个《我为歌狂》的就是电影、那电视剧的 TV 的这个卡带我也有，我也自己买了一份，
应该
正版的。
好多都是胡彦斌唱的吧？
全是胡彦斌的。
对，其实，我记得在《我为歌狂》之后，他应该是也是在我小时候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部电影。但是叫我想一下，张信哲唱的那个主题曲《宝莲灯》，对，
那个是哪一年的啦？
就我小时候看的呀。
小对对对，应该是在
小学的时候。
零六哎不零啊不九几
零六零六都高中了，谢谢。
九九九几？那是九，
反正是九几
九几年的时候，
对，《宝莲灯》。
宝莲灯
当时
大火。
哇，真的，我觉得这个，因为当时普遍的说法嘛，就是这种国产电影不如这个日本动漫好看。
沉香找妈妈的故事嘛，
普遍的说法是这个。但其实我觉得像《宝莲灯》这样的作品，它质量，就质量而言，我真的没觉得它比日本动漫要差到哪
去。差哪
去？
对，
真的
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我在看它的阵容，就是首先它的电影的插曲，然后宣传曲，首先是张信哲，然后还有李玟，对吧？
啊，对。
对，
孙楠
还有
有孙楠
，
对，
哎对，
阵容真的很强大，
对，阵容相当之强大。然后当时这部片子， 其实更多的是关系，就是中国的传统古代神话改编的嘛，
对对对，
沉香找妈妈嘛，
没错。
对。
然后更多的译著，你觉得还有什么？
嗯，
宝莲灯。然后接下来就是应该是在零，哦，没有零几年，应该还是对，2000年的时候，
嗯，
好像是上了一个《西游记》动画版，
对，
就是
对
白龙马蹄朝西，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猴哥，
你
真了
不
得。
那部片子当时真的太火了。
对，当时那部片子其实说实在的，它跟原著就是 TV 版的，就是86年 TV 版的没有任何差别。
对，一模
一
样，很忠于原著。
我当时觉得哇了，但是对于我妹来讲，我妹94年生的嘛，她更喜欢看这个《西游记》，就是动画版的，超过看真人版的。
对，
真的吗？
对，真的。
动画版，真人版
因为那个孙悟空画的还很帅。
对，孙悟空帅，然后唐僧那个脸还有点方，还有点长，
反正还是白白嫩嫩，
画面感很强。其实现在我都还记得到那个情节，真的，他一直活到了我读小学的时候。我表示小时候看了很多遍。
能活到米夏读小学，我觉得真的是算是一个比较长寿的。
没有，其实宝莲灯我小学的时候也看过啊。
也看过。你看
我想你，
瞬间就把 BGM 切换成了，对吧？
对，
真的
好有眼色。
好，那其实我觉得我和田总监应该都说的差不多了吧。
还有一个，
还有吗？
小哪吒。
哦，小哪吒传奇嘛。
不过我觉得哪吒
他就是他
我们的傻逼
小
哪
吒。
当时这首歌的是
传唱度非常高，
对，相当高。然后再加上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孙楠，也就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好像是在 CCTV 一动画城的时候，有印象吗？动画城
有，
我只有大风车的印象。
可以，动画城当时宣传说的是中国首部巨制动画 TV。
对，是
太吓人了，
传唱度真的非常的高。像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是看了这个《小哪吒传奇》之后嘛，随时走到路上，就我和同学一起放学回家嘛，就冷不丁的他就突然，嘿，是他，是他，就是他。
对，对这部片子，但是说实在的，我更喜欢看现在的那个《十万个冷笑话》，还是万万没想到，
《
十
万个
冷笑
话》父王，
对父王，
肌肉哪吒，
对，好，其实，说到真的，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真的非常多的这种，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动漫，他们的质量真的是都觉得非常高啊。虽然可能一些细节是没有当时同步上映的一些，比如说像是《灌篮高手》啊、《名侦探柯南》啊这种，做的要好，但我觉得其实大致是不输于这些日本动漫的。
对，而且做的十分的用心。
对，真的很用心，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他们非常用心
在做这个东西，而且当时是很适合那个年龄段去看。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中国动画一个黄金时期吧。
对，没错，
一个黄金时期。但其实从这段时间之后，应该是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这样一个东西。
完全有这样觉得。
对，当时可能是我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马拉松王子和高铁侠。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啊、
看过，就是抄袭的那个吗？
对对对，就马拉松王子，山寨的是海贼王，他那个里面的那个主角叫什么来着，
孟非，
孟非，
对，就叫孟非，然后穿的那个衣服和海贼王一模一样。
对，然后高铁侠山寨的就是日本的那个铁胆火
车
侠，
我看过，
我也是我们小时候看的，
我还买过他的正版 CD 呢，VCD VCD。
田总监，我瞬间觉得你小时候真的好豪啊。
没有，
你
要知道，
是不是羡慕嫉妒恨啊？
不，易主任，你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应该是在2000年之后。
对，
在正版的那些就是影像店里面，他会卖一个芝麻开门的东西，有没有印象？
有，
芝麻开门一个那个正版碟，35块钱一张。
对对对，
我当时买就那个。
你还是很有啊，亲。
但是网上下不到啊。
那个时候我觉得网络都还不发达吧。
对啊，对啊，
像我们去网吧都是什么传奇 CS
啊，
这种。
当时看铁胆火车侠的时候应该是在小学4年级。
嗯，差不多。还有他当时同期出的这种玩具、
啊、对，手办吗？
对，这种东西。好，不要聊偏了，聊国产、
聊
国
产。
对对对，
刚才
说，所以
说
这两部真的是太雷人了。因为你说剧情抄袭一下我就忍了，你不能连人设也抄袭的一模一样。
其实我觉得剧情的话只是有高铁侠在抄袭嘛。
对，
然后那个，
但是你人设 你不可能一模一样啊。你说你一个跑马拉松的，你戴个草帽，你是什么意思啊？
他不怕帽子跑飞吗？
对，而且就是他那些马拉松王子里面那些参赛者啊，围观群众啊，全都是二次元里面的人，有春丽呀、鸣人呀、
还有哆啦 A 梦啊，全是这种人就在旁边围观。
我简直无语。
春丽的腿还那么粗吗？
这个没注，这个倒没注意，
没注意，
没注意。然后其实说到另外一部啊，就是刚才吐槽的这个叫高铁侠是吧、
嗯、
高铁侠其实我知道一点那一幕，当时因为首先在我们就说看动漫的这个看动画的这个黄金时期、
嗯、
就各种日本动画以及非常优秀的国产动画，就是我和铁总监小时候这个时期、哦、它是一个黄金期。但是在黄金期呢，就有人提出，就说我记得当时还是 CCTV 当时专门做了几个访谈节目，就说的是普遍感觉国产动画的这个质量
水平
不如日本动画，就没有日本动漫好看嘛、
啊、
然后 CCTV 其实当时国家嘛应该是就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扶持这些国内的这种动漫基地的这些公司、
嗯、哦，
就说比如说啊，
所以说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就这么出来了。
不，蓝猫淘气三千问都还在黄金期的，就是接应该是末尾一点，他、
哦、
都还好。但是像高铁侠、马拉松王子这种吧，他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因为当时国内有大量的这种动漫基地，也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公司，对吧？
嗯、
国家给他们的政策就是说，你一年，比如说你给我出2000分钟，
嗯、
我给你每分钟1000块钱的补助。
哦，
这样。然后，因为首先国家对于这样的企业它是有指标的，比如说、
嗯、
我记得当时我听别人说，就说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对一个应该是动画产业的龙头企业，
嗯、
叫什么名字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方便在节目里面透露、
嗯、
对于他们的这个指标就是2009年是5000分钟，2010年8000分钟，2011年10000分钟。你自己想一下，10000分钟，一部就拿现在的新番来说，20多分钟的一个新番，40集，我一个月就起码要出一部新番，40集的20分钟的新番，对吧？都这都才800分钟，他每年要10000分钟。按照他这样的算法的话，我觉得放这家公司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产量，他放在日本的话，可以承包全年的新番
啊。对，
我觉得都可以被他承包了。
那最后他做了一个什么片子呢？
最后他是这样的，就说为了第一嘛，也是为了挣钱嘛，然后第二就是为了应付国家给的这个指标，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首先就是对于这种应该说是2D的这种动画片嘛，他就可能随便弄2个圆，然后拼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物。我记得有一部他模仿宠物小精灵的，就这样干的，就很简陋的一个圆，反正有两个可能类似于耳朵，然后眼睛大概就随便画了一下，就说比我画的还要丑，这种就是宠物小精灵对战那样的。
天，
就这样。
对，所以说就是只追求量但是不追求质。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他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当年的产量是达到了12000分钟以上，真的是业内一个奇迹。然后其中就有包括像这种高铁侠，高铁侠其实他就
雷片，
他其实高铁侠就是把铁胆火车侠 3D 化了，
嗯，
就这样的，就只是把铁胆火车侠 3D 化了，把一些分镜这些东西，包括他们像是后面嘛，网上不是在吐槽吗？
嗯，
把铁胆火车侠的这个台词照搬搬到这个高铁侠这个就是动画上，一模一样，
天哪，
剪都不用剪，一模一样，
太省事了，
真的太省事了，所以就这样就应该算是走了一个下坡路，
对，
然后其实。到后面我觉得虽然大家啊一直都在吐槽喜羊羊灰太狼啊、
嗯、
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经常都有一句这样说嘛、
嗯、
我们小时候看的是什么灌篮高手，然后00后就只能看喜羊羊这种。
哎，其实我觉得还好、啊、
对，
因为当时我是陪我外甥看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剧情其实还挺良性的吧，他没有说粗制滥造啊，
喜羊羊还不错，
对，然后很适合那种小孩看，它不是全龄型的吗？
但是跟现在的那个熊大熊二比呢，
那个就可能适合一两岁的小朋友嘛。
喜羊羊它应该是处于受众吧，
受众
是
对
比较
低龄的，
可能就是学龄前那种。
而且熊大熊二还有口音，你们不知道吗？不知道
东北口音吗？
东北口音，
不知道是河南还是？
应该是河南的。
熊大来自河南，熊二来自
东北，
东北的
就够了。
你看那个光头强，
光头强、哦。
好，那其实我就觉得啊，在这个刚才说了嘛，马拉松王子、高铁侠，然后到后面的喜羊羊灰太狼稍微有好了一点、
嗯、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像这种网络上播的这种动漫，比如说像是泡芙小姐。
哦，对，泡芙小姐，
但是
那个太成人了，
优酷制作，不，虽然它是成人嘛，但是你只能就说它 它的受众是属于这种高龄的，就和喜羊羊相反的这种，但是它的质量真心不错。
是那个年代涌现了一批就是 Flash 做动画的。
对对对，
哦对。
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像我国的这种 3D 这种动画，它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经典作品在崛起。
是
比如说像是我记得有
秦时明月，
对秦时明月，
然后最近很火的画江湖的
两部。画江湖，
那请问一下，就是那个人偶戏是人偶的
那
种
吗？
那
个是
霹雳
布
袋
戏，那个是台湾那边的人偶戏。
对，
那个的年龄很大的，应该是跟圣斗士差不多了吧？
哇塞，
他现在有几千集，你要补不上，而且有些其实这边已经搜不到了。
宝宝看完了，
真的那么厉害？
你走，
对，因为我之前在家里面看那个广东卫视。广东卫视的时候，对他那个六七点钟的时候放动画片，放的就是那个人偶戏。我当时看了，当时我还有点小，看的时候我当时有点被吓哭了，就那眼睛冒了一翻一翻
的。
哦，
你
的
年龄那个时候的偶确实有点，按照现在话说有点粗制滥造。嗯，
那现在确实那个动作，
你被吓哭是多么正常的事儿。
吐槽吐到精髓了，天女姐打到心窝上了，
打心窝上了。来继续我们的秦时明月。
对，秦时明月，来
秦时明月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现在 3D 制作嘛，不过最近大家对他比较熟的应该是电视剧了，
对，
完全是毁完了的。
对没错，而且还是圈子里面的谁，
小小白
的。
对， 对，当时我内心好崩溃啊。哎，
其实我觉得吧，虽然啊，我看《秦时明月》看的不多，我可能就只看了几集左右。
嗯，
然后之前他不是有出那个大电影吗？
啊，对对对，
叫什么龙腾万里是吧？
怎么那么像网吧的名字啊？
龙腾万里。
对，就是出这个大电影。其实我觉得啊，《秦时明月》这部动漫真的是它属于中国，动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样一部作品。
嗯，
首先它的这个 3D 技术吧，对。和之前的真的就不一样，它整体的这个剧情的构架非常的大，春秋战国时期吧，
对，
应该是。
超级喜欢这部。
好像它现在的剧情应该是多线在走了吧，不单单只是主角在带这个线，主线，它
多
线在走。多
线，然后就相当于是给自己挖了很多个坑，然后慢慢填吧。
对，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体系。
嗯，对，
它成立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像之前中国动画为什么会走这个下坡路，就是它的这个产业化，对吧？
嗯，对，
它不能达到像日本这样的产业化，它的盈利方式，就比如说有些小的动画公司，它可能只限于国家给的这个补助，对吧？
嗯，
随便弄几个元啊，我就是一部动画，然后国家给我每分钟多少钱。
是，
包括像这个
再往前面推点，像什么小蝌蚪找妈妈呀，然后黑猫警长，这些不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片子吗？
对， 对，然后后来它是这个，我觉得是产业化畸形的。
对，
畸形的产业化。然后秦时明月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就是说自身创造的这些盈利方式都非常的棒。其实很多人啊现在就在吐槽，就说可能秦时明月啊也没有之前就说那么纯真的，我之前看见有微博上有人在说，就没有这么纯真的，就有很多商业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还好，我觉得你应该感到非常开心才
对。
对，因为
比如我就觉得真的是，因为有人之前说他什么出了，有些出了官方的一些手办或者是一些周边什么的。
对，
其实当时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家现在都还有一个那个舞女的一个手办，就那个学女的。我就是自从我学会摄影之后，我基本上是天天拿着它去望江公园拍拍拍，就是摸了又摸的那种。
我不想吐槽他的拍拍拍了，再见。
那其实我记得秦时明月是不是还有游戏呢？同步好像我记得是有，
有游戏
对吧？
对，
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个游戏啊，之前我在微博上看见就有人在吐槽，就说哎，感觉现在这个没有以前纯真啊，商业化元素很重啊。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好，就像刚才这个米夏说的这样啊，其实很多东西他现在可能是在给自己打广告什么什么东西，但别人宣传归宣传，你觉得不好你可以不要啊，
对
吧？对
呀，
啊，你可以不要啊，你觉得好你可以要啊，这个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一件事啊，对吧？
嗯，
他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式，而且找不到自己的盈利方式的话，你认为他还能活多久？
对，就完全活不下去。
对
对，
确实是这样。而且其实相对的看一下日本那些动漫也是有自己的盈利方式啊，比如说出手办呀之类的。
对，他们是因为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
对，
非常
一个
体系。
但是秦时明月其实就是
象征着我们国内的开始有体系了。
对，它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所以我说它是里程碑的这样一部作品。好的，那刚才说了《秦时明月》是吧？
其实《秦时明月》的话之后《画江湖》，
对，《画江湖》，
因为《画江湖》在播出的时候其实同步有手游，
对，手游我玩嗨了已经，
看这暴露了什么，不好好学习的在玩手游的。
我和田总监就一脸懵
逼，
真的没看过。
对，其实我看《画江湖》的时候我觉得确实他那个人设已经非常精致了，然后各种画面啊，然后配乐都很棒。
对，这是继那个《秦时明月》之后我最爱的第二个国产的那个 动画应该说是。
对，那看我现在我和田总监说了，那面瘫和一雪说了，来最后年龄最小的啊，米夏来。我有点害怕他说出来的可能我们都没看过。
不可能，
应该不会，应该
这个应该是属于真的是一种巨制。应该说目前吧，全中国的年轻人应该都会知道这个。
来，田总监猜一下。
来猜一下。
动画片吗？
国产动画。
国产动画。
巨制。我们应该都知道的。熊大熊二吗？
熊大熊二。
你再给个提示吧。
不要这样，它是中国史上的一种那个经典的改编，就是《大圣归来》。
哦。
六刷的我就看看。
我
去电影院刷了六遍，然后我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以为我疯了，就说你怎么看了一遍，然后你还要再去电影院再看？我说我这个真的就是一种支持，我就是想让它票房大火。
对，其实一开始看这个《大圣归来》的时候，是我安利面瘫君去看，但他一开始是拒绝的。
你有媒体票？
没有，因为他口味一般，很奇怪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他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哦，
推荐的很好的。
我其实没有媒体票了，大家不要听信田总监。
其实说这个的才是真正有票的人。
对，田总监是一直都有媒体票的。
哎，好羡慕呀。
下次那个节目当中我会发的。
对，
踊跃参与，
期待一下，
这个才是好
期待。
我们自己有这个内幕的，我们自己有这个福利的。
内幕，
好棒。
然后说到这个大圣归来，说实在的，其实我并不是很赞他的剧情，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地方挺不错的，就是他的画风。
他
敢于去改，把那个江流儿，
对
吧，
对，
江流儿换成就是唐僧的，应该算是他的前世吧。
他没有说到底是前世还是小时候，因为原著里面唐僧小时候就
是
叫
江
流
儿，
对对。
但是为什么结尾的时候没了呢？
没有啊，
你没看彩蛋。
我没看彩蛋。
对，
后面我没
看，
一看
就是没看彩蛋的。
对，其实我刷第一遍和第二遍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彩蛋，然后第三遍我是和我一个比较好的基友去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四刷了，我刷第三遍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刷了。然后呢，我当时就说可以走了吧，就算了，然后我说我有空再来刷一遍，
还没完呢。
然后他就拉我，他说你干嘛呢，还有彩蛋呢。我当时就一脸懵逼了。
给我讲讲彩蛋是什么。
彩蛋就是大圣已经打完了敌人，很帅的一个背影，然后后面有个喊了一声
大圣，他就转过去了，
好帅。
然后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刷到可能后面第三遍第四遍还是第三遍的时候，电影院里就出现了这种，到后面不是他一个背影吗，站那儿，
然后我们就在后面喊老公，他就转过头来了。
然后大圣心想的就是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现在那个短信铃声还是我一个出家人，你们怎么老是想着给我生猴子。因为当时真的就是想我要给他生猴子。
对对对，
我当时所有微博都是在刷这个。
有很多的女性基友
都已经疯了，
都全部在说大圣我要给你生猴子。
各个社交网站已被大圣我要给你生猴子刷屏。
对，还有，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圣归来这个电影它是登陆了别的国家的。
哦，
对，日本。
请问它为什么那么火呢？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故事情节前奏太长了，然后大圣突然一变一下 boss 太短了。
对，其实这个第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看西游记，
对，
基本都是最喜欢孙悟空吧，
有一个
人人都爱孙悟空。对，
有一个西游的情怀，
第一个情怀摆在这儿。第二个，他那个 3D 的画面确实做得很不错，他开头那个那种中国画风吧，应该算是，是吧，然后各种里面的配乐啊也很精彩。
对，当时有基友都是说这个大圣归来可以说是中国 动漫史上的一个
巨作，
对，一个巨制，就是他们都说中国动画界要变天了，从此变天。
确实是，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说我对国产动漫又有了希望，
有信心
了，
对，
有信心了。
而且大圣的话，他这个制作的时候还结合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很多那种古老的元素啊之类的，
嗯，
其实也算是推出去，应该就是说给我们自己国家一个介绍吧，算是一个名片之类的。
对，
应
该是。然后，嗯，啊，还有一个最经典的就是他变身那块太，
哦，
威武
霸
气啊，
霸
气，真的，我看完以后我头脑都一片空白了。
对，说到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说个插曲，就是大圣归来当中，大家都知道宣传曲是汪峰的怒放，对吧？
对。
但为什么
勇敢的心，
勇
敢
的
心，
勇
敢的
心，
勇敢的心，但是为什么这首歌没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汪峰
上不了头条，
不是，汪峰当时卖给大圣归来卖的是他的播出权，没有卖他的就是改编权。如果改了的话，
对，所以当时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突兀。
是，
哎，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你硬要我在这部电影里面找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是汪峰这首歌，
对吗？换成戴笠的嘛，悟空嘛，
真的就是这样。
其实大圣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馄饨大王。
哦，对，尤其是他的配音童自荣老师，
是个，
你知道他多少岁了吗？
60多还是70了，好像，
反正年纪很大了，
真的很大了。
天
哪，
不会吧，这声音，
对，然后那个声音真的就是10多岁，对，20岁的那个声音，
声控不行，
作为一个声控真的是完全受不了，
一脸满足，满眼桃花，
对，然后这部电影同时也就是呼吁了人们对声优的关注吧，
嗯，
因为以前的中国电影，就是动画嘛，它对声优其实，推广不是很大的，大家都不是很在乎。然后后来就是《甄嬛传》那些嘛，然后大家开始慢慢看到幕后这些人员，然后到《大圣归来》，然后大家已经开始知道要关注这个幕后的声优了，
哦，
包括那个江流儿的声优，
对，是个小朋友，
对。
田总监一脸欣慰，
一脸懵逼，
一脸大写的懵逼，
他脖子上就有一个，
哦，是。
哦，
没有看到田总监手上戴了一个，
手上也戴了一个大圣的，
对，我还以为你是
铁粉，他假装自己是猴年的，
对，我假装自己是猴年，我年轻，其实我已经是羊年的。
我们还以为你为了那个今天要说大圣归来，所以才戴
了一个这个，
你是铁
中
粉。
好，行吧，其实说到这里啊，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回忆自己记忆里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国产啊，当然也有不优秀的国产动画，真的就是差不多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动画的一个发展史，也是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更多的呼吁大家去支持中国动画，包括像是《秦时明月》这样它形成一个成功的商业体系这样的东西，真的是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也是希望中国动画能够越来越好，对吧？
对。
好，
说说到哭了，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热泪盈眶，
好感动啊！
艺术人的下一份工作，
这时候应该是热血澎湃的，
对，
不是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好像感觉不抹点眼泪有点对不起。
来，我们来直播一下吧，
涂点口水上去吧。
口水，来来来，
抹风油精。
好，行就行。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例行的要感谢啊，今天的嘉宾来自仙人电台的阿青，资深主持人，以及成都 XG 密室逃脱对于 Call Me Radio 的赞助。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对节目有任何建议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15233444315233444343，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CR 可米君。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本期节目就暂时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拜拜。你哭了吗？你的泪在我心中，再多给我一万年或一分钟，却是欺天彻地人无踪，生人后一去匆匆，都斩赴我何曾生，今尘所知一场空。你知道吧，你依然在我心中，
万般过眼成空，有你便不同。腾云驾雾，雨点赤风，来不及相逢。